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杂想观的那个卡通啊，把它看一下啊，这样子呢比较告一个段落。好，我们先看。
世尊开示阿难何为体系，若有一心一意想往生极乐世界的修行者，应当首先观想一丈六尺高的阿弥陀佛像，在七宝池水上，就像我刚才跟你们所说的阿弥陀佛那样，身量无限高大。这不是凡夫俗子的心力所能达到的。然而，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的缘故，能够按照这个方法修行的人，一定能够有所成就。观想阿弥陀佛的形象，都能够得到无量的福德。何况观想于阿弥陀佛那不可思议的色身像，阿弥陀佛神通广大，随心所欲于十方佛国世界中自由自在显现神通。有时将身体变大，以致充满了整个虚空；有时又变现为仅有一丈六尺八高。他所变现的身体形象都是真金颜色，其圆光之中的化身符以及宝莲花等，都像我刚才介绍的那样。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会在一切地方显现变化，变现的身体与那里的普通众生一样，只要看到他们的头像，就可以区别谁是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这两位菩萨一直都在协助阿弥陀佛度化普天之下的一切众生。才介绍的这一观是为杂想观，是观想法中的第十三观。 佛告诉阿难何为体系，
好，
正品。
好，我们回到这个净土师看十三观。杂想观都拿出来了吗？十三杂观先观佛，池上端严丈六曲，左视观音花作镜，右从四字宝光书，莫清小巷流成刹，何爱全身满太虚，变现十方皆自在，本来无欠亦无余。这个第十三观呢叫做杂想观啊。首先呢，观想这个一丈六尺高的这个阿弥陀佛啊，端正庄严的在这个水池旁边啊。那左边呢有莲花座上的观世音菩萨随侍在旁，那右边呢是大势至菩萨啊，这边写这个宝光书啊，就是书放着闪耀的宝光啊。那呢我们呐、啊，千万别看不起这种小身像的三圣像哦！不要因为呢这个身量小，我们就看不起，以为呢这个功德啊、跟神通啊、道力啊都不如这个大身哦，不是这样的。因为呢，虽然身像小，但是呢不碍他们呐、啊，在这个维城刹的这个十方国土当中啊， 广度众生。好，这个三圣的身量大小是圆融的。好，我们有说过呢，这个佛身啊，菩萨身啊，他要现大现小是应众生的需求。好，为了要度化我们呢，随缘来示现的。好，所以呢他并不妨碍啊法身遍满于整个法界。好，所以阿弥陀佛呢，观音四智，他们呢神通变现于十方世界，都能够随意自在。好，就看呢我们说众生应以什么样的身得度呢，佛菩萨就现什么样的身。好，本来就呢不增不减，从来不曾欠缺，那也没有多余过。好，这个就是呢这首诗啊，把这个十三观啊大致上呢啊设置在这几句话里面啊，帮助我们呢把这个十三观呢做一个复习。好好，那我们就练习这十三观。好，到这边啊，我们把这个十六观当中的前十三观啊都学习过了啊，也都练习了。那从呢第一观啊，落日观啊，我们呢观想那快要下山的太阳啊，状如悬鼓啊。那第二观呢是水响啊，观这个水啊结成冰之后再变成这个琉璃地。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十六观呐、啊，不是随随便便这样来的，好、哦，它是佛的善巧方便啊、哦，教导我们呢怎么样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啊、哦。你说先观想一报环境，那这个一报环境呢，佛的设计就是先观想地，好、哦，这个地呢就是琉璃地。那因为我们呐、啊、众生呐、啊，他的心出一下子要观想这个琉璃地啊，观想不起来，那何况呢？凡夫谁也没见过琉璃地长什么样子。好，那佛呢有大智慧，他权巧方便啊，告诉我们，哎、欸，那先观落日，好，第二观呢来观水，观想水再结成冰，然后再观想冰啊变成这个琉璃。好，那到能够观想出琉璃地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依报的这个地，这个地观呢就完成了。然后呢接下来啊，数观、持观、总观，一直到观想正报的时候呢，也是呢善巧这个安排、哦、那也是开始我们呢先观这个莲花座，莲花座观成功之后再观想一尊佛像坐在莲花的上面、哦、这种种的安排啊，都是呢因为呢为了要顺应我们众生啊不得不、哦、这样子善巧安排。那因为呢我们观这个佛像啊是人工造的、哦、泥塑的或者是木雕的这个佛像啊，我们呢在娑婆世界你可能都有供、哦、常常看，要观想呢比较容易成功、哦、到了这个佛像观想成功之后呢，你再来观啊这个真正的阿弥陀佛、哦、还有呢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哦、这样子来观、哦、那到了第十二观呢就观想这个普观想的时候呢，就观想哎、欸、你自己呢现在啊坐在莲花中要往生了。好，那到了第十三观，刚刚我们复习过的这个杂想观啊，说呢既然啊这个真正的阿弥陀佛的佛像啊，真正的这个佛我们呢这个身量太大观不起来，那就先观想一尊呢丈六金身的，好，或者呢八尺的金身。好，那也是因为我们的观想这个能力呢还不够啊，观不起来，所以呢，就还是先观想丈六的八尺的小佛像，甚至呢，再观想小一点的两三尺高的也都没关系。好、哦，等到呢我们的这个观想功夫成这个进步之后呢，再把这个佛像啊慢慢放大啊、哦。所以这个整个十三观的安排啊，我们如果能够啊，经常这样呢一次一次的反复的练习啊，那在我们啊。修每一关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呢把佛所开示的这个十三观熏到我们这个八识田里面啊、哦、成为整个净土的依报庄严的种子啊、哦、每一关呢你都把它种得很坚固很牢的话呢，那我们啊每个都把它熏成种子之后，就可以呢在弹指之间，我们说啦刹那之间啊，把那个十三观就可以现前，好，都是呢种子生现行，好，这个观念就像呢各位今天啊把眼睛闭起来就观想你的母亲，不管你妈妈在或者是不在， 啊，有的呢七八十岁，有的呢可能住在国外，你马上就可以把妈妈的影像关起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都是种子生现行。那现在西方极乐世界你我都没有去过，非常的陌生啊。那怎么样呢让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件事情能够有把握呢？就是这样子一关一关这样子熏啊。那将来我们可以这样一刹那日观，你一关日观，日观就出来，一刹那水观，水观就出来，那就表示呢这些种子我们都已经牢牢的把它熏在我们的八四田里面，就像各位现在想妈妈，那个妈妈的影像就出来一样的意思。好，成为升起净土的一正庄严的种子，已经都把它种好了。好，那只要我们把这个十三观好好熏好好种的时候呢，到时候啊临命终时，不管有没有人来助念，有没有人来给你开示，你是随时都可以把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都可以把它现出来的。因为呢这个也是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哦，那这个时候这个往生的这件事情就有把握了。哦，这个就是为什么佛在观经要我们啊修这个十三观的目的。哦，就是要我们把这个十三观熏成呢净土的种子。哦，就是这个目的而已。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啊这个九品往生的部分。哦，也就是呢这个十六观后面的这个三观，好，后面三观我们看41页，其中的第14观啊讲的就是啊上品众生往生西方。好，那上品善根呢又分为上中下，好，分为这个上中下之后呢称为呢上三品，那第15观呢称为中三品，好，16观呢讲的是下三品，那总起来呢3×3就是9，叫做九品往生观。好，那这16观当中啊，前面讲过我们这个十三个观想叫做观想念佛或者是观相念佛，那第14观呢这个上三品和第15观的中三品用的呢是回向发愿，哦，还是信愿行这三个资粮，啊，做种种其他的功德啊，哦，这些功德呢我们不求人天福报，不求二乘的小果，要把它呢整个呢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回向发愿。那第16观呢下三品，从经文的这个表面上来看呢就是用持名念佛的这个行门。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凡生西方有九品人，上品上生者，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三？一者自诚心，二者身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好，先到这边。这个佛呢，就告诉两位这个当机者，好，阿难跟韦提希啊，说这个凡生西方有九品人。好，这一段呢，就是啊，《赞佛记》里面啊。九品贤令登彼岸的详细说明，哦，就是净土法门呢这个阿弥陀佛用九品莲花来接引十方念佛的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或者回向记里面也有一句叫做九品莲花为父母，哦，以这个莲花开花开的快慢来分九品，哦，那凡是呢往生者呢都是莲花化身，哦，那莲花就像我们娑婆世界这个父母一样，哦，是我们啊众生呢受生的地方。哦，那凡生西方有九品人，哦，就是说呢从别的世界的众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一共呢有9类的不同的人。哦，但是呢这个9类人啊主要呢还是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上的人说的。哦，那我们啊学习这一段呢能够很清楚明白的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是什么，哦，同时呢也检验我们自己，哦，各位在座的有的是久修的，有的是初学的，但是呢同一个目标都是呢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可以借这个经文这一段经文啊来好好的看看自己现在的功夫，你现在能够往生的话，那到底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大概是什么样的品位，哦，就不会说啊 这个念佛念了半天，想到人家说，哎呀，亿万人念佛罕一得道啊，说这个求往生太难了啊，因此呢，自己呀、啊，嘴巴虽然念啊，课也来上，但是呢，对于啊这个往生的事情呢、啊，不敢正视，都不要提啊，因为呢，这个根本没有把握的事情啊，所以呢，心里啊不免就是呢，就是容易呢这个妄自菲薄，那呢。看看这一段文呢，也不至于啊让自己啊太高估自己啊，都觉得自己啊修得已经很好了啊，九修嘛齁、哦、这个念佛念了十几二十年，我们说啊自我感觉良好啊，这个一定往生的，绝对没问题啊。那虽然一切修行的外表好像都有啊，都具足，一天呢几万声佛号从来没间断过，但是啊最重要的那个东西啊没有具足，内心的烦恼可能还很重哦，每天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有意见啊，常常心情不好，太阳太大也得罪你，下雨天也不行啊、哦、什么都有意见啊，发脾气，这个这样子的人啊，虽然他表面上一天几万声佛号，可不可以往生啊，够假表嘞齁，所以呢我们啊凡夫就是要就是呢常常看不清楚自己啊、哦，甚至呢人家古人的这个教训是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们是相反啊、哦，严以律人宽以待己，对自己都非常非常的宽松，什么都没关系，明天再说啊。但是呢这样子啊，一直到现在啊，越来啊，没有人愿意跟我们讲实话，真正再好的朋友六亲眷属，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啊，可能很多话都不方便讲，各位知道吗？真的呢，都不方便讲哦。有一群呐、啊，这个所谓的贵妇，吃早餐啊，在餐厅里面啊，这个边喝茶边吃早餐边聊天。所谓的聊天就是聊是非啊，聊这个聊那个，聊一聊呢，看起来是学佛人，就说啊，这个儿子呢最近又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可是他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虽然呢170几公分，听说是模特，可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这个师姐就跟他讲说，哎呀你不要这样想，你应该啊这个儿子的朋友你就把他当成呢就是朋友而已，不要用那么那个带着这个放大镜去量他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人话还没讲完，对方就说，你不要老是跟我讲这个，我要生气就是要生气，我要批评他就是要批评。都是佛弟子哦，不能讲，所以再下来啊，以后都没有人敢跟你说实话。为什么？就听你发，我们说发牢骚，然后抱怨啊，讲谁的不是，慢慢啊，你的朋友就远离了。然后最多就是吃喝玩乐的朋友，因为每次人家来是学佛弟子，要看要听听你最近的学习心得，好，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法宝。能够互相流通，不是听这些。但是最多最多的学佛人现在呈现的相貌是这样，谈的都是这些，然后真的要讲到正题呢不能讲。那你说师父能不能讲？更不能讲。为什么？师父讲你就不来了，那不行啊，这个师父都不能讲，所以就是恭恭敬敬的把你当成这个大功德主来供养，不知道是谁供养谁啊，反正现在不能讲实话啊，真的是不能讲实话。所以呢，真的只好靠自己。现在修行只能靠自己，然后你好好跟这个经文对照一下，目前自己的功夫到哪一种程度啊？那真正到往生的时候呢，有没有把握？那大家就很清楚了啊。那我们呢，大致上来分呢，大略的来看，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根据什么样的条件来分上中下？怎么来分呢？啊、哦，这边啊，祖师的大德的注解很多啊、哦。那我们可以这样来分，就是说呢，首先啊，不管今天这个人有没有学习佛法啊、哦，是九修还是初学，如果他没有止观的功夫，没有定慧的这个功夫啊，好、哦，这个止观跟定慧这个问题啊、哦，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学佛人、念佛人，他说啊，我是学净土法门的，我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现在说怎么禅定、什么止观、什么定慧，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想听。 那就真的是错得很离谱啊。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个佛所说的法，49年所说的一切法，广义的来说，从来没有离开过止跟观啊。不管我们今天修的是哪一宗，你的法门是哪一派，都一样啊。不管我们今天你说是净土法门中的哪一种念佛，实相念佛也好，观想观相持名念佛也好，都一样。行门可以是任何84000法门当中的任何一种方法，但是呢，你把它仔细看，它还是修止跟修观。持名不是要念到一心不乱吗？那不就是修止吗？那你观想，你要把每一关关得清清楚楚，你没有止的功夫关得起来吗？也不行。那观想当然有止有观啊。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高下，我们现在讲九品往生，这个品位的高下决定在哪里？就是决定在我们啊，这个念佛人他的佛法的正知见有没有，然后他的功夫好不好，念佛的功夫好不好。知见够但是功夫没有，只有听懂但是都没有做，功夫没有等于零，那当然也不能够有高的品位。好，所以这个知见讲的就是所谓我们的明白，我们的自信就是佛，也知道呢一切法是唯心所现，唯事所变，然后呢他一定呢持戒清净，至少净业三福一定做到啊、哦、而且呢再严格一点说，我们讲过的这个25个前方便，具五缘，然后呢喝五欲气五盖，还有呢调五事行五法，他都具足，都做到了，那这样子呢，这个往生一定是上三品，不用说。那如果念佛念了半天，还是呢都是到外面去找啊，还是呢认为离开我的自信，你到外面想去成一个佛，那当然就离佛越来越远，那即使这个品位呢真的往生了也不会高啊。这个就是呢所谓的这个正确的知见。像我们大乘有9宗有10宗，你这个行门呢可以各个不同，但是最后啊成佛都一样，都还是止观成就啊、哦、定慧圆满啊、哦、所以呢我们就说修止啊，你久了之后呢，这个功夫成就之后就有了定力，然后呢你修观，修观久了呢就会有慧力啊、哦、这个所谓有定的功夫呢，就是我们今天不论呢我们是行住坐卧，行住坐卧，或者你跟人家这个讲话，我们说言语造作，这6种四缘，或者呢面对啊眼对色耳闻声啊，这个鼻嗅香舌尝味身这个触，还有呢第6意识跟这个法尘相接触的时候，这个6层境界啊，这个时候能够不起一念的妄想、啊、我们说如如不动，你不会受到这个外层境界的这个影响，这个就是所谓的修止啊。你说念佛人需不需要这个功夫？当然需要啊。那这个就是有所谓定的功夫啦，那念念都知道这些啊都是了不可得的，你就不会着在这6种四缘啊。今天有再重要的事情啊，这个什么 party 或是什么生日的宴会，什么什么跟你的这个学佛这个事情相冲突的时候，你第一个抉择一定是呢听法重要，你不会再去跟这个五欲六尘呢在那边攀缘，好，不会着在这个6层境界上面。所以你当下念念呢都是与空跟这个无我相应，就是呢所谓的修观啊，这个就是呢有空跟无我，空无我的这个空性的智慧，我们就是说呢这个是观，这个慧力。那如果说这个念佛人他平常没有这个止观定慧的功夫，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这个练习过，那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只能够啊随业流转啊、哦、那就看临终最后那一念跟什么相应啊、哦、强者先迁啊、哦、本来我们无始以来啊，我们要明白我们这个84田里面啊好好坏坏的种子我们都有，你都曾经累劫这个轮回以来啊通通种过啊、哦、通通有，那可以呢说我们这一念心啊就具足10法界。好，那所谓的10法界就是有4圣法界，佛 菩萨声闻缘觉，六凡法界就是天道、人道、修罗、恶鬼、畜生、地狱，那在我们一念当中就具足的。而且呢，这里面啊呈现呢是显跟隐的关系，显跟隐，显出来跟隐没的关系。好，因为我们同时啊，同一个时间一念，只有一个法界能够显出来，好，其他九个法界它就隐没下去。那至于显什么，那就要看我们这一念心跟什么相应。好，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啊有观察自己的心念啊，我们每天呢、啊、都在十法界当中沉沉浮浮。最容易观察出来，你看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心很沉静，假设你有定课的话，哦，这个家人都还没有醒来的时候啊，你四五点起来开始做你的功课，这个时候啊，哎呀，身心平静，跟这个佛法界是相应的。等到呢这个陆陆续续啊，先生啊，小孩啊起来的时候，你要开始忙的时候啊，这个脾气就来了，这个时候啊，一念嗔心起，哎呀，到哪里去了？就跟啊地狱法界相应，其他九个法界它就隐没了。刚刚还在做功课的那个佛法界就不见了。啊、哦。所以呢这个一念呢在五界十善上呢，那这个人法界就现前，其他九个法界一样就隐没下去。啊、哦。当我们的一念愚痴的时候呢，这个畜生法界就现前，九法界一样都不见了。啊、哦。那一念嫉妒啊、哦、好勇斗狠的这个念啊，这个心念一起来的时候啊，就跟修罗法界相应。好，那如果我们是念佛人，你今天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日观、水观、地观、树观、池观，或者呢佛菩萨这个观，好，观音四字阿弥陀佛这个观呢，或者是一念的阿弥陀佛这个佛号能够现前的话，那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就现前了。即使呢我们临终那一念呢，在我们的八识田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贪嗔痴的恶业的种子，这个时候呢三恶道的法界它也一样没办法显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安全的往生。好，所以就是看我们临终那一念，最后那一念。好，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念佛人呢，不管刚刚讲，不管他有没有学习佛法，是久修的还是初学的，如果我们今天的烦恼日常生活中还是随时在活动的啊，你也没有特别要去对治它，然后也不知道这个烦恼活动的严重性，你就任凭它这样下去啊。像这样子的程度的人呢，如果他还是呢念阿弥陀佛，嘴巴有念，然后呢也是一样发愿愿意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也有诚心念阿弥陀佛，但是呢这样子的程度呢还没有办法调伏烦恼，这个烦恼随时都活动的，该生气的时候就生气啊，该恨的时候就恨，该高兴的时候高兴，该愚痴的时候他还是愚痴，没有去调伏自己的烦恼，没有注意这件事情。那要是这样的程度的念佛人呢，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临命终时这个烦恼不起现行，平平安安的哦，有人帮你助念，有法师帮你开示，你这个心不颠倒，烦恼没有现前，他能够往生，是可以往生。那这个时候他的品位呢，就是下三品，啊，就是下三品。那什么样的人往生极乐世界是中品呢？好，那就要看这个人，他应该是有学习佛法了。那他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多少呢？有佛法刚刚讲的这个唯识的观念，他也有了。啊、哦，这个净土的观念啊，他都有了，多少呢？有这个佛法的气氛了。好，那再讲白一点，就是呢，这个人他有修止观，有定慧的功夫了。啊、哦，那不管他用什么法门，这个止观定慧的功夫他是有了。那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呢，多少能调伏一点点见烦恼，跟我们说这个见思烦恼，见烦恼跟思烦恼，他明白。要去对治，而且呢他也练习了，有很精进的在处理这件事情，那也做得不错，能够调伏一点。好，那如果呢凡夫主要来讲就是这两个烦恼，好，能调伏一点的话，那就是真的相当不错了，不是完全不修止观的 好，没有定慧功夫的人，随时这个烦恼一起来，该生气他就生气了，啊，该摔盘子他就摔盘子了。好，那这个见烦恼主要就是他呢不明白，这个根本没有一个我，没有我哪里有我的我所啊？他对这些东西通通不明白啊。这个是呢见烦恼，五不正见全部具足。第二个呢就是思烦恼，我们说呢贪嗔痴慢疑就是思烦恼，你再把它再归纳成三个，就是贪嗔痴，所有的烦恼八万四千个烦恼归纳成五个，就刚讲贪嗔痴慢疑，再归纳成三个贪嗔痴，再归纳成一个是什么，就是贪。这个贪烦恼就是让我们生生世世轮回不止，就是这个贪烦恼。那呢对于念佛人所有的修行人，最主要讲这个贪烦恼就是男女的这个贪爱。好，这个贪爱如果没办法调伏的话，它就是一个障道的因缘。所以有些人啊这个贪烦恼特别强的时候，他明白这个道理，他就要先去修这个不净观，先对治一下，让他不要那么炽盛，每天都想男女的事情，你怎么念佛？不可能，是不是？所以呢凡夫有这个私货，我们说这个贪爱的烦恼啊是很不容易调伏的，学佛人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不要像世间人啊这个什么这个富商的这个少爷啊，或者是这个什么香港的这个什么影星啊，用这些事情呢，这个一般人都觉得可耻的事情，他们现在觉得他自己很有好像很有办法的样子，其实哦讲白了在佛法来看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障道啊，以后去哪里啊，这一辈子呢这个都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呢这个往生之后呢这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也不会到好的地方，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好，可是现在的人他不学佛，他不明白这个严重性。好，那学佛人呢当然要非常严肃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好，那所以很多人他现在啊就不调伏吗？你说这个男女的贪爱这么难，那算了，我就不调伏。不调伏的话呢，你这样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会影响我们啊品位的高低。好，但是呢你说能往生就好了，下下品就好了。对啦，能往生当然就很好。好，但是呢我们说啊取乎上得乎中。你说啊那个孩子回来跟你讲，爸爸我齁考三科好像三科都100分。结果呢出来可能没有一科100分。啊，那你现在说我下下品就好，就万一没上呢，你就再来了，再来在哪里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啊发愿就是要上上品往生啊，最后呢反正尽全力就是啦，到了那边什么品都没有关系，只要往生就好。啊，这是最后的结果是这样没有错，但是一开始发愿就希望能够上上品。为什么？刚讲这个莲花开的时间不一样，也就是说呢到那边啊我们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呢圣道门很困难，现在是末法，环境不好，靠我们自力要修行到开悟，要到解脱非常困难，所以我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那边环境好，成佛快，所以要愿意到那边。那如果你下下品十二大劫花才开，然后呢木半天等你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不了了，那如果你上上品去，马上到那边马上这个见佛闻法，就可以悟无生法忍，随时都可以回入娑婆度有情，这个时间缩短的很多，十二大劫跟马上开悟见这个能够开悟悟无生，花开见佛悟无生，那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很大的。所以呢真正大圣行者之所以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为了自己要去享福，不是的，而是呢为了要有能力度众生，所以我先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等得到这个无生法忍之后能够回入娑婆度有情，这个才是大乘行者。好，所以呢我们应该啊还是呢，虽然说佛呢容许这个在家学佛弟子有这个男女的欲呢，但是我们也应该啊尽量要调伏一下。 好，那比较好，这样子往生的话呢，这个品位会高一点。好，这就是呢中品的三生，概略的来讲说明呢他这个往生的条件，也就是说呢这位念佛人他多少能够调伏了一点见烦恼，也能够调伏这个思烦恼。好，那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就能够高过刚刚的下品三生，能够达到呢这个中品三生的程度。好，那你说什么样的程度可以是上品三生呢？好，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好，就是呢刚刚讲把烦恼调伏的更好一点，接近呢快要断烦恼这样的程度了。那这样的人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上品三生，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很明显，这个人一定呢他有止观定慧的功夫了。我们可以说呢可以伏烦恼，使这个烦恼呢不起，已经不是呢这个烦恼爱怎么活动就怎么活动，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功夫的话，是不可能达到上品的。因为呢坦白来讲就是没有能力，这个是很现实的。好，那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九品啊都是我们凡夫都有份的，包括上品上生我们凡夫都有份。为什么这样讲呢？好，我们看呢前面这个韦提希夫人，各位还记得的话，说这个韦提希夫人祈请这个佛来讲这部经，他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就是他遭遇到这个亲生的儿子，这个杀父害母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打击，所以呢请求呢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希望佛呢为他开示。那佛呢就顺应这个韦提希夫人的请求来宣讲这一部观经。好，但是啊对韦提希夫人这样的凡夫来说啊，这个十六观，我们说前面十三观对他来讲是很难很难的啊！你要他关这个关那个，一个凡夫平常这个心就是散乱，又在宫廷里面每天都是啊这个享乐的，跟在天上差不多啊，怎么样关得清楚呢？啊，不太容易。所以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他心中当然也是知道的啊，所以他在开示完这个净业三辅之后，我们看一下十九页，我们复习一下十九页，各位翻开十九页，看到这个倒数第二行，佛在开示完净业三辅之后啊，说啊，佛告韦提希，汝今知否？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好，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来今者，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为烦恼贼之所害者，说清净业。好，善哉韦提希，快问此事。